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只有一节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箴言书29章18节。我们接着这节经文分享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有福的人。那么这儿的福不是世人所盼望的事业有成、生活美满、家庭幸福、儿孙满堂等等这样的福，不是地上的福，而是天上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是什么呢？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福就是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救恩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永生。有永生就是有福的。一个人没有永生，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一切都是虚空。我们信主就是想成为有福的人。在约翰福音的6章47节，主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只要信就有永生。那么这个信，我们可能以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理解。那几乎所有的信徒都说自己是信基督的，所以都认为自己是有福的人。那果真如此吗？那么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的7章21节，主耶稣就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得进天国。什么人称主啊主啊？那就是已经信他名的人。在马太福音的22章14节，还说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那被召的人，那就是喊主啊主啊的人；选上的，那就是重生得救的真正有福的人。信的人有永生，这个没错，这是真理。信的人一定能够进天国，一定能够建筑，一定是有福的人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自以为的那个信和神所说的信是不是一回事？那神所说的信是怎样的信呢？或者是什么样的信徒才是有福的人呢？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，我们来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怜悯我们，常常的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渴慕你，我们寻求你。此时此刻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进入你的真理，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箴言29章18节说，没有异象名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这是异象，那跟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提到那个异象还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就说有异象，那就是神有特殊的一个带领，或者把你放到哪个地方，说异象。那这儿的异象呢，括号里面说是末世，我们和合本译成的异象，其实译成末世更恰当。末世是什么意思呢？末世就是神的话，整本圣经都是神的末世。那儿还提到了律法，律法也是神的话。所以这些经文其实在启示我们，是不是有福，与神的话是有关系的。要成为真正有福的人，为遵守神的话，只有遵守神的话才有福。那反过来，遵守神的话首先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我们必须有神的话。里面没有神的话，不知道神说的什么，不明白神的心意，那很难遵守，谈不到遵守。所以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个方面，要想 成为义父的人必须持续领受神的话。我们再回到这节经文，没有异象名就放肆，这儿的名那指的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，这句话是说给以色列百姓听的，今天来说那就是指所有喊主啊主啊的信徒，是说给我们听的。那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新约时代的信徒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言语行为，如果没有神的话的约束，必然会放肆，就会为所欲为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那圣经当中呀，也有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南国犹大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律法书。那么旧约时代那个律法书常常指的是摩西五经，那就跟我们现在的圣经是一样的，就是现在是圣经。看不到律法书，那大家也听不到神的话，所以从君王到百姓，我行我素，肆无忌惮。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，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的22章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说，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。希勒家将书递给撒番，撒番就看。撒番是犹大王身边的人，当时犹大王是约西亚。那在下面列王记下的22章10到13节，我们继续读。书记撒番又对王说，希勒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。撒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，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便撕裂衣服，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撒番的儿子亚西干、米盖亚的儿子亚格波、书记撒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，你们去为我、为民、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，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，没有遵这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。约西亚王听说发现了律法书，就撕裂衣服。以色列人常常用撕裂衣服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，他非常激动。那为什么这么激动呢？因为很久都没有看见律法书，很久没有看见圣经，没有听到神的话。我们国内曾经也经历过，大家都知道，在文革的那10年，我们手里面圣经是没有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敬虔的弟兄姊妹都在私底下去抄，一笔一画的去写，被销毁了。那当时的这个犹大没有律法书了，那弟兄姊妹，律法书是神透过摩西赐给以色列百姓的，是代代相传的，那怎么会突然消失不见了呢？那只有一个原因，一定是被销毁了。那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销毁神的律法书，销毁神的话？我们看一下约西亚这个王之前这些王。约西亚王之前有大王叫亚门，这个亚门做王呢，仅仅做了2年。我们想，做了2年，不大可能是亚门王销毁的律法书。那不是他销毁的，那是谁呢？我们再往前推，亚门王之前是亚门的父亲叫马拿西。马拿西这个王啊，是一个恶王，很坏。 他专门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而且在位 还很久，在位长达55年。那是不是他销毁的呢？我们再看一下他前面的王约西亚的父亲，就是叫西家。约西亚的父亲是西家。西家做王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记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，特别的敬虔，所以不可能是西家去销毁的。那我们这儿一看，应该就是玛拿西销毁了律法书。整个南国犹大，从君王到百姓，再也没有神话语的约束。没有约束，那是什么光景呢？放肆到什么程度呢？圣经里面也有详细的记载。我们继续读《列王记下》的21章2到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，重新借助他父西家所毁坏的求坛，又为巴利筑坛，为亚瑟拉做亚瑟拉像，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。亚哈是北国以色列的王，也是坏。这里面你看，他没有效法他父亲西家，而是效法被神赶出的那些外邦人那些事，重新借助他父亲西家所毁坏的求坛。求坛是什么意思呢？求坛就是外邦人去献祭的地方，一般都弄在高的地方。外邦人献祭，那就是可能把自己的孩子烧掉都有可能。那这个求坛是不洁净的地方，但是以色列人呢，不去自己的圣殿去献祭，而可能为了方便或者为其他的目的，就在那些求坛上面献祭，这是神恨的。为巴利筑坛，巴利就是偶像。做亚瑟拉，亚瑟拉是以色列人为耶和华做的一个妻子，他们说耶和华神也要需要一个妻子，他们就做了一个亚瑟拉，说这是耶和华的妻子。亚瑟拉呢，从那个相来看，他是多生育的，是多儿多女的，他们好像是为神考虑，就做这些事，然后敬拜侍奉天上的这些万象。我们接着再看，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，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，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。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，并使他的儿女惊惑，以关照，用法术，立交鬼的和行法巫术的，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他的怒气，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。他们在殿圣殿的院里面也筑坛，筑坛干什么呢？使他的儿女惊惑，就是效法外邦人。那些以前那些外邦人常常把自己的孩子就烧掉了，烧在坛上，就像以色列人把那个羊羔或牛犊宰了以后献到坛上一样。观照就是看天象，用法术，交鬼，行巫术，做这些事，而且把这个亚瑟拉的像还放在殿里面去拜。做的这些事啊，没有一样不是神恨恶的。神喜悦的事一件都不做，不喜悦的事全做了。神恨恶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就这么肆无忌惮，就这么放肆，没有意向，明就放肆。以色列如此，那今天的信徒也一样。如果没有神话语的约束，一定是肆无忌惮，我行我素，一定是放肆。 一定会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，行事为人和世人一样，甚至还不如一个不幸的人。那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一定见过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很多。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杆，它是我们前行的一个方向，也是我们前行的力量。神的话非常的重要，神的话这么重要，那么怎么样才算有神的话呢？那是不是我们家里面放一本圣经，或者我们车里面放一本圣经，就说明我们有神的话？那弟兄姊妹，圣经放在那儿，如果是不去读，甚至连摸都不去摸，这个跟玛拿西把这个律法书销毁有什么区别？放着不读，不可能有神的话。那么，如果偶尔翻一翻，想起来读一读，或者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听一听讲道，参加一下查经，是不是就说明有神的话？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，说这些我都知道了，都听过了，也不用再读了，读也就是这些话。或者说，哎，以前这个其他牧师也讲过了，那么是不是读过了、听过了，今天就不需要再听、再读了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饭吃过了，要不要再吃？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要吃饭？为什么每天都要吃饭？因为我们身体需要，如果不吃我们就会饿，如果不吃我们就会软弱无力。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个人说，饭我昨天吃过了，今天我不用再吃了。神的话是生命的粮，它是粮食，就像我们吃饭一样。神的话是生命的粮，就像我们这个属灵的粮食。我们属灵的生命每天都需要。神的话一天不读，你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两天不读可能也没什么影响，但是如果一连几天不读，几个月不读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出现状况。也许我们自己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生命已经出问题了。有的弟兄姊妹是灵命出现了问题，出现了状况，自己却不知道，没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灵性已经麻木了，灵性变得麻木就没有感觉，灵里面生命已经亮起了红灯，感知不到。如果这样下去，那就像南国犹大的百姓一样，一定是肆无忌惮，我行我素，随从世界是早晚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灵性麻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缺少了神的话。每天读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不仅每天活着有力量，而且也是每天都是让神来提醒我们、引导我们，不会偏离正路，不会落到放肆的光景当中。在诗篇的119章的10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这节经文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我们仔细思想这句话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就是说我们走路如果前面有灯光，有灯照着，有光，那我们就不会害怕，不会迷路，不会被石头绊倒， 更不会掉在坑里面。在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这是主耶稣向父神祷告的时候，求父神用真理使他的门徒成圣，就是使我们今天的我们成圣。说你的道就是真理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成圣是什么意思呢？成圣就是成为圣洁嘛，就意味着得救，能够见到主。这节经文说明神他是用他的真理，用他的话使我们成圣。所以离开神的话想成圣不可能。但是如果我们信着信着连神的话都不当回事了，怎么成圣？神的话必须每一天都要读，但是光读是不是就可以了？还不够，读了还得消化，也就是我们必须领受。神的话不仅要像吃饭一样每天都要读，而且还要反复的思想，要领受。光读不去思想不消化，那跟不读也没什么区别。假如我们把食物吃到我们肚子里面，结果呢只是穿插而过，原封不动的又排了出去，那你说我们吃下的这个食物对我们身体就没有益处？毫无益处。所以只有消化了才有益处，只有吸收了才有益处。那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可以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源源不断地提供营养，保证我们不会放肆，保证我们心里面有力量。所以神的话读不是目的，领受也不是目的，神的话需要活出来，活出来荣耀神才是目的。在雅各书的1章22节说，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就是我们每天就是读读查查，就是去或者是去听听别人去讲道，听别人去分享。如果我们不去行道，这是自己哄自己，自己骗自己。所以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，要谨守忠行神的话。要有福，要得到神的救恩，谨守忠行神的话。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，没有异象名就放肆，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说唯有遵守律法，在马太福音的7章21节我们读一下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天父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，这也提到了唯独。这两节经文都提到了唯独，唯，也就是说要成为有福的人，要想进天国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遵行神的话。唯有，那就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。遵行神的话就是走在了神赐的路上，遵行神的话才是真的信。信神但是又不听他的话，不去照神的话去行，这不是真的信。那什么叫遵行呢？遵行就是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遵行的怎么样？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在想啊，神的话我都遵行了。那么有一个问题，行为上看上去没有毛病，合乎神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是遵行呢？不一定。 为什么？在耶利米书的十七章九节，圣经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神把人看得很透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多次看到神把人就是骂这些以色列百姓说畜类。那是在新约当中，主耶稣也骂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听话的人，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。那行为上看上去好像忠行了，这真的照神的话也去做了，但是不一定是真的忠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人很会表演，很会伪装。你看，我们经常看那个看电影或者看连续剧，那里面演员演的那些角色都是他自己本来的有的那个状态吗？肯定不是，那就是表演。表演的那个人物和他自己是两回事，不是他自己。假装在忠心，主耶稣说这是假冒伪善。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，我们去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，发现主耶稣曾经面对面连续几次来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，当面斥责，当面谴责。那比如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十五节，主耶稣就说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是他们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这些经文有很多的亮光看见，这说有祸了。主耶稣说的话是不是很重？对这些外面一套里面一套表里不一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主耶稣是毫不客气。我们读新约书信，无论是保罗书信，还是彼得写的，还是约翰写的，还是雅各写的，我们仔细留意，他们说的话也是不留情面。但是今天可能很少有这样的传道人了，越来越少了，都不敢讲话。不要说是面对面的责备，就是说的话重一点都不敢。反过来，如果真的也像耶稣基督，也像保罗、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这么严厉，不留情面，可能人都走光了。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受责备。不要说这么严厉的面对面的责备，就是在讲道当中谈到这些犯罪的现象，有的人都会联想到，哎，你又说我呢。我们教会就出现过，不是一个两个，现在都离开，你又说我呢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不就是犯那些错那些罪吗？但是他说这是又说他，说报复他。一个不愿意受责备的人，他是不可能遵守神的话的。一个不愿意受责备的人，不遵守神的话，他是不可能是有福的。所以他要想得到神的救恩，除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否则的话不可能。主耶稣谴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其实也是在提醒在场的门徒，包括今天的我们，要引以为戒，要警醒，而且我们要学会分辨，不要被身边一些人的假敬虔迷惑。不要看到有人表面上按照神的话去行了，我们就真的以为他在遵行神的话，有可能他是伪装的。如果是遇到这样的，你信了你就上当，因为他们是在勾引人。所以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辛苦不辛苦？也很辛苦啊，走遍洋海陆地干什么呢？ 各有人入教。就像我们前天有很多人都在传福音，很辛苦，那些异端也在传，那么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也在传。但是主耶稣说他们在勾引，传福音本来是好事，主耶稣说他们在勾引。有的人被他们勾引信了主，进了教会，不是得救了，是成了地狱之子了，很可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儿主耶稣一方面严厉的谴责假冒伪善给人带来的危害，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被勾引走偏。有的人虽然信主了，自以为得救了，但实际上却做了地狱之子。那这句话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也就是说并不是觉知信主了受洗了每天喊主啊主啊就一定得救了。有很多的信徒第一步就走错了，从信主那天已经就是做了地狱之子了，多可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走的教会比较多，很可能就去过这样的教会，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其乐融融，好像很和谐，或者是一口两舌，一边讲真理，台上讲真理，在下面讲啊，来理财讲座了，健康讲座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进来的时候看到后面有个门口有个牌子，我们跟前就在这儿教会。今天讲理财，如何理财？明天怎么去讲？怎么去健康？哎，怎么去治颈椎啊？怎么去治腰啊？或者是很会体贴你的肉体，让你待在那儿特别舒服。啊，今天来一帮人给你按摩按摩，啊，明天来给你打打捶捶捶捶背，把肉体的需要看得比属灵的需要更重要。等等，这一切，像这种情况，只要把属世、属肉体的东西掺杂了进去，这样的教会，我们真的要小心了。如果不分辨，很容易被勾引了去。假冒伪善，看上去是在遵行神的话。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主耶稣说嘛：“你们不要照他们那个所行的去行，虽然在中心，看上去在中心，他能够迷惑欺骗那些愚蒙没有分辨的信徒，但是骗不了，里面有真理，有智慧，有明辨能力的弟兄姊妹。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他是有智慧的，他里面有圣灵，圣灵会提醒他，他有神的话，他能够用神的话去分辨，他骗不了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他更骗不了神。谁在真的遵行神的话，真正属灵的弟兄姊妹是能够分辨出来的，神更是清清楚楚。所以真正遵行神的话，不仅仅是外面行为上的表现，这里面还有谦卑顺服，是里面的谦卑顺服。他的忠行是由里而外，表里如一的。只有这样的人才有福。今天经文说：“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；为遵守律法的，变为有福。”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要成为有福的人，我们必须持续领受神的话，领受还要持续，每一天都不能离开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真的每天都要读圣经，你再忙晚上吃完饭躺在那儿，你读一下圣经。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时间是花在了这个刷屏看小视频的这个上面， 那么看那些可能我们觉得有时间，一看一会儿一个小时俩小时划过去了，那么这个时间我们拿出几分钟读一下圣经，持续的读，把读经当做家里面的计划。我家里面有几个都是信主的，我们一块读，没有信主的我们把他带过来一块读，读着读着神的话就会进去，圣灵就会光照。这第一个。第二，要谨守忠信神的话。这个忠信不是光是外面的，里面正是要谦卑顺服，由里而外。神的话如果不持续的读，或者是读了不思想不领受，或者是领受了却不忠行，后果都很严重。以前我们可能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没当回事，没有好好的每天都坚持读经，也没有花多少时间去仔细的反复思想，也可能没有真正的去照神的话去做，甚至我们行事为人有时候也会很放肆。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行动起来也不迟，今天从今天开始行动不算迟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还给我们存留气息，神没有放弃我们，我们自己也不能放弃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好好的珍惜神给我们存留气息的机会，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，还有遵行神话语的机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次赐下话语给我们，你来提醒我们，甚至你来责备警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持续的来读你的话语，来思想你的话语，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遵行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在这败坏的时代，真正遵行你的话语是何等的艰难，但是求神你将这样的信心给我们，无论任何的环境都不能拦住我们按照主你的话去行。我们靠你，我们遵行你的话不动摇，就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想你的话语，请你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心里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